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呢，我们要欢迎的一样就是乐居创办人，我的学长李义农，掌声鼓励鼓励。
大家好，我是义农。
耶、yeah, ！那刚刚
义农学长来势汹汹啊，今天进来抱着一叠资料，
哇！
然后手机也已经准备好那个页面了，他已经随时 ready。
哇！
对，会。要来上节目，大家准备一些东西啊！
是是是，刚刚彭佳慧唱太难唱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也是想要买房子，然后大家觉得太难了。我真的怎么有办法买房子呢？我这月薪赚这么少，怎么买房子？但今天呢，这个乐居创办人义农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办法的。就算在台北市，然后可能你觉得哇，台北市的房价这么高，台北市有高 CP 值的房子可以买。
哇！
但在今天呢，我们正式要进入这个义农学长帮我们准备的一大串的资料，以及就哪一个区块可以注意之前，我想要先请玛丽同学复习一下上一次义农来教了我们三个，就是在买房的时候要小心要注意的。
哈，我现在只记得一个，怎么办？
那你讲讲看，你记得什么？第一
就是把自己的喜好放在后面。第一间不太会是你梦想中的那一个完美的房子，你应该是以它未来好脱手，就未来性比较高，胜过于你的喜好的。
好，第一点呢，应该是你看房子要从零缺点看起，就是它缺点越少越好，而不是越符合你的优点越多那种。所以是先看缺点越少越好的房子。然后再来呢，第二点，那时候还讲什么宽限期吗？
用好用满
嘛？对，宽限期要用好用满，就是能够减轻一下自己的负担的，就好好的减轻。
不要有那个房贷，你就是要把它付完的那一个被钳制住的感觉。
对，因为可能呢，你买了这个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但是随着你的人生的进化过程当中，很有可能现在可以换房子啦，也许薪水变多啦，也许就是有多的收入啦，或者多了新的家庭成员啦，那你是可以把你的旧房子拿去换成新房子的，所以其实不是有了贷款就想说天哪、啊，我要背40年啊，没有，那个是后来接手的人会帮你把它扛下去的，你会扛新房子的房贷这样子。
我想到第三点了，
哦，第三点来，太棒了，
善用乐居网站。
是的，
非常棒。
这个乐居的网站呢，其实就可以帮助你，可以找到你心目中呢想要的房子啦。那今天呢，这个义农来是要告诉我们说，在台北市有一些高 CP 值的房子。那等一下就要来跟我讲
区域啦，区域、
哦、高 CP 值的区域是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的。
是
这边我看资料说四字头买得到。
对，我们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区域房价功能，我们算一下那个区那个生活圈大概房价是多少，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大家有一些印象就是台北市一定会比新北市贵嘛。
对啊，
对，但是我现在今天要讲的区域说这些都是比新北市要来的便宜的。
哦，
其实新北市应该说新北市现在房价也不便宜了。
是，
对，我们看比如说永和啦，那个四号公园啊，底溪啊，永安市场、新店、大坪林、板桥
根本不用讲，板桥那个
板桥是镀金门牌啊，
一开始就已经被排除在外面了。板桥太贵，
对，就是这些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地方，甚至三重的部分区也都是都五十几万了，就是对五十几万。那台北市如果你看到平均房价大概40几万、30几万这种地方，我觉得就相对来讲，它会比较，你可以多去留意啊。如果你想要住台北市的人，当然啊，就是。如果说
有一好没两好，这一定有。
对，当然它这些房价比较，它有一些特点呢，就是说它可能不一定有捷运站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屋龄可能比较久一点。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没有太大问题。
OK，
因为毕竟你住台北市，它很多的一些那种生育的政策啊、补助啊，然后教育啊，都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台北市门牌的话，那今天这一集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就好好的听起来啦。因为呢，乐居的创办人义农呢，要为我们带来这个台北市高 CP 值房价的区域。那当然呢，等一下也会跟我们就是稍稍的讲一下，因为 说实在的啦，在这几年我看到南港很多新房子盖起来，然后他们在开价的时候，哇，南港可以卖到一坪100万，
对，
我吓到，我想说
真的有去看了这样，
我是吓到，然后你就想说，连南港都100万的话，那这样台北市还有哪里可以买？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就会告诉你，其实有的。
哎、欸，除了那个四字头，下一句也很精彩、欸，两房总价1500万以下有机会买到。
所以台北市在1500万以下有机会买得到的话，那同样你的自备款可能你现在已经存了200-300万，那基本上就是已经可以入手了，
可以出发，
嗯，就可以出发。
1000到1500万可以找到两房的，在这些区有找到房子。
嗯，今天呢，乐居的创办人易农为我们整理了台北市7大生活圈，然后呢，这个2020年的数据呢，来告诉大家有哪些地方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的。如果你不在乎中古屋的话，四字头的房价是找得到的，两房总价在1500以下的，在台北也是有机会买到的。易农今天帮我们规划出了这7大生活圈，对不对？
对，7个生活圈。
好好好，来跟我们好好的讲讲吧。
好，我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大概在复兴岗北投、嗯，北投其实有大概3个地方，像是新北投站，嗯、然后关渡跟复兴岗、嗯嗯，那已经比较接近淡水的地方，嗯，对。但是这些区域它会有一些便宜的中古，像复兴岗为例的话，嗯，你大概两房1000到1500万就可以大概找到10年到20年左右的一个房子，
这样还蛮新的啊，
对对，
10到20年觉得蛮新的，
对。那我们包括我们，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上有些案例，可以有些社区可以参考，这边就先不讲，就是复兴岗生活圈。那再来就是关渡捷运站，因为关渡捷运站比较特殊一点的，靠近华硕那边，慈济啊，华硕那边，因为那边有一些部分，有一些是算是工业住宅啦，哦，对，工业住宅，但是。嗯，我觉得那边其实工业住宅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如果你真的是自己住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因为那边实际上不算是工业区了。
OK，
对，所以那边也会有一些大概1500万以内两房，那三房大概在2000万，一样在20年以内哦，20年以内可以看得到。嗯，
然后生活机能这边看起来好像也不错，因为也有大卖场啊，
对 ，Costco 啊，
对。那如果当然你本身自己就是华硕跟和硕员工的话，
他们应该早就知道那附近的区域了吧、欸？不需要我们来介绍啊。
我的朋友呢，他就还是喜欢住在市中心，然后每天塞车去上班，
喜欢通勤，
每天在路上按人家喇叭，然后觉得就是开车人都是笨蛋。然后你为什么不去住在你公司旁边呢？这样子。
对，然后在新北投的话，它的屋龄就会比较老了啦。嗯，对，大概到25快30几年，30年上下，嗯，这样可以找得到这样的房子。
但新北投附近
温泉味很重哎、
欸。对。温泉就是，但还是有人喜欢，就是温泉宅那边几乎都是有，就是有温泉的效益。
还是那是偏退休之后，好像大家会选择区域啊。
就是往北边的那个北投区，好像感觉都会年纪比较长一些这样子。
也不会啦，但是那边的捷运站其实有跟没有感觉不是这么的强烈，因为我以前在那个新北投那边当兵，北投国军医院就是新北投站出来的那个地方，所以那边会有一些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就是你的家电呢、啊，它的生命都比较短一点
哦，因为温泉的关系，
对，温泉，然后潮湿啊，你钱可能放在抽屉一阵子，它就拿出来就生锈，哇，
不行，
钱生锈，哇，变湿湿的，
你的铜板就生锈，对，我觉得那，
所以新北投是。关于环境要多考量，就你自己先想好那个你怎么改善的方针，这样、
对对对。但是还好啦，就是你真的住起来还好。我毕竟我在那边当兵也一年多了嘛，一年多还是可以啦，稍微潮湿一点，但是有温泉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新北投捷运站出来那边其实异常繁华、欸，就是你出新北投站以后，你会发现哇，你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素食的人，
对，
什么素食都有啊，哪一家都有，全台湾有的素食就那边都有，不是吃那个假菜那个素啊，
我们知道你最爱的那一种
fast food，
对，不过它的住宅要往上一点，就是新北投捷运站那边不是那边，你要往
深山里面走进去，
对 对，往山里面再走一段路这样，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是图书馆嘛，就是全台湾最美的图书馆。然后以及呢，这个周末的时候会有市集，也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啦。
好，然后再来是万华。万华的话，可以推荐那个青年公园那边，
这是你自己家吧？
欸、是的，我自己就住这边。对，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就是周围有河滨公园，又有青年公园。当然，那边几乎都是国宅啦，国宅跟军宅，所以屋龄都会相对比较老哈，大概都在30年以上。但是我觉得生活机能很不错，虽然说没有捷运，但是公车非常的发达。
是，
对，那尤其你是有养小朋友的话，那个
公园放电，
公园对对对，公园需要带他，就是通常去放电一
下。遛小孩，
对。那那边其实有一些旧的国宅，但1000万以内可以找得到两房。哇哇！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多那边什么国新啊、国光啊、青年很多，就那边一整片全部都是环着青年公园，你就去看，全部都是国宅。那那个是可以找到相对总价比较低的地方。
是，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哦，那边的国宅呢，也都是高楼层，所以其实也都有电梯的，对不对？
对，我们讲都是有电梯的。
哦，刚刚讲也都是有电梯的。
对，有电梯的。哇，
今天不聊没电梯的。
对，因为刚刚一开始你在说就是四字头，然后总价1500以下的台北市，我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公寓或是很老40-50年的中古屋，应该就是有这种价钱。
公寓也可以，也是会有啦，但是我们以往没有那么推荐大家去买公寓。哇，
所以今天听到这些哦，我们现在先讲哦，全部都是电梯宅，
对，
然后可以方
有电梯的，
可以方便入住的。然后今天我们请到这个乐居创办人易农来告诉我们台北的高 CP 值房价。那讲到了青年公园，
但你刚刚说比较不推荐买40-50年的公寓，你说你之前那考量是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想人口现在老化，其实大家想现在人口老化嘛，人口老化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很多人会立刻说房子就就是没有人要住，但其实不会，他现在是有一个需求转移的一个问题，大家人老以后膝盖是不好，他没有办法爬
上爬下都不好，
对，所以都会，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人他年纪大，他其实需要从公寓搬到有电梯的有电梯的地方，那所以你买公寓的话也是可以买啦，就是说你买2-3楼就好，不要买到4-5楼。有些以前在很早期有流行过顶价，大家觉得很划算。对，但其实现在顶价其实你最未来要卖的时候很不好卖，因为年纪大的人不会买，然后
你变成只能把你的房产租给年轻人。
对，把它隔套，后来那种顶价几乎都是投资用，把它隔成套房再做出租。但是你真的要自己住的话，如果说你有出过国，然后扛着行李箱，你要把它扛到5楼，
对，
然后如果你还在带小孩，对，你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
所以易农以自己爸爸的这个身份，也告诉大家，就是知道说，我知道你们的考量，所以我推荐的都是电梯的哦。
对，尽量是找有电梯的会比较好。
赞赞赞！
对，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青年公园，我看到青年公园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捷运站啊？
对啊，万大树林线吧。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青年公园那边是环境好，那目前就差捷运了。那等到它捷运好的话，应该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些，
会更方便一些。
对对对。
哇，所以反而就是转成投资的话，也是当捷运线好的时候。马戏
出运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就至少不要赔的卖掉这样子。好，那这个我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国宅方面，因为人比较多，
对，
就是比较多户数，是不是就是跟遇到恶灵或是难以沟通的也会比较多一些？对，
可能会有的，这是可能会有啦，但是现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我觉得还算你去那个去。可以观察一下，你去就是走他的那个逃生梯，去看看他的逃生梯是不是被堆，有没有被堆满杂物这件事，然后顶楼跟地下室能不能进得去，那如果这些都是还算 OK 的话，其实
就是这一栋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然后电梯，对，然后电梯看是不是已经更新过，因为通常大概到30几年，电梯通常都会建议要做个更新，
是是，
对，那看他电梯有没有更新，因为。电梯没更新，
你就要再出钱。
对，也不是那个，我觉得是出钱还是小事，很多人是不愿意再出钱，一定要有人被卡住以后才愿意，才愿意换。那个你就
觉得谁想当被卡住的那一个？
对，我是真的有在被电梯里面被卡住的。对，
好，所以这是买国宅或者户数比较多的，可能也要注意的一些点，你去寻一下这个你的逃生梯，然后呢，这个顶楼跟地下室的这一些有没有被人家给占用？好，这是青年公园的部分，也是高 CP 值的区域。
对，然后再来还有是文山区哦。 文山区也蛮有特别可以提的，就是其实新店的房价常常比文山区要来得高。
对啊，对，
还蛮特别，就因为新店的那个绿线好像蛮发达的，所以文山这边有一些地区可以介绍。第一个是万方社区，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政大的后山，就是政大二期生活圈那边。对，我们以前读政大，后山一路上去，其实盖了蛮多的房子。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盖了。
那个时候一直在盖啊，对啊。而且我前几天才看到，之前那个时候建了政大附中嘛，然后就才刚开始。我前几天才看到政大附中现在排名排到超前面很多人。然后我想說，那么鸟不生蛋的地方，怎么会要去念这样子？
政大附中算那算贵族，
对啊，
是有一些
山上贵族们的学校。
对，当然你如果说小朋友念那边，你可以考虑哦。我觉得政大，当然我以前自己读政大的时候，我觉得那边好远啊，但是其实它相对房价就便宜许多了，尤其不是在政大，是要在政大的后山，就一路上去，
往那个国关中心上去，往茂工上去那边。
对，所以大概1200到1500可以买到两房，然后2000万以下可以买到三房。而且这个是大概在10年上下的房子。
那个屋顶好新哦。
对，就政大后山那边
新盖的。
对，那边蛮多是可以，你可以去看的。
好，所以这个文山区方面呢，又讲了这个万方社区跟政大。然后我刚刚在这个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当中哦。如果呢你有任何就是想要发问的啊，或者是有什么感想啊，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Telegram DEARMARCY Dear Marcy。 那我刚刚一开始呢，在一农学长还没有做好的时候，大家说啊，台北市便宜哦，最便宜社子岛吧。
有社子，
好聪明哦。
不错，这个还蛮有概念的。社子应该算是台北最后一块还没有被开发的区域了，
净土啊。
对，啊，还有士林北投的那个科学园区即将要开发，应该它还是。所以因为刚刚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未来还有就除了内湖以外，台北市还有希望说在那个士林北投科技园区那边，它要变成一个串联成一个
新的聚落，这样。
对，新的聚落科学园区要在那边开发，那个已经区段征收都完成，很多。很多建设公司都已经跑去买地，要在盖厂办、商办等等，所以相对来讲，以后关渡啦、复兴岗那边，它可能有机会发展起来。对，那当然还有就是淡水啦，淡水这边，因为毕竟北区那边其实也蛮多大厂，像是英业达啦、华硕都其实都是在那个士林北投那一带的。大公司这样子。
好，所以今天呢，这个讲到了我们台北市七大还是可以低价入手的生活圈。那刚刚我复习一下好啦，从这个北区的部分，北投、新北投、复兴岗关渡啊，然后呢，到了西区的部分呢，这个青年公园附近，还有呢，南区的部分呢，则是木栅、政大、万方社区这附近，都是呢，你还是可以用四字头的房价，
对，还有个社子
哦，还有社子，
对，社子在20年左右都还有机会，对，也是一样1500万左右的两房跟2000万以内的三房，
然后社子未来也是会有一条社子站，也会有一个北环段的这个环状线可能会通过，所以。像我啦，就是常常我的考量一开始的时候，最重要都是捷运站，因为我没有车。
对。
然后，那有些人的考量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想要大一点，或是有没有电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那个一开始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说，哦，这个有捷运。给过，就是未来就是好，这个我有捷运可以搭，就蛮不错的。所以每个人在买房的时候呢，可能要先想想，就是你自己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啦。
但是万方社区，我看到这边备注还有说，因为附近都是那个山坡地，所以是家里如果有很多你是长辈的话，是这也是要考量的吗？那个上下坡是很让人心灰意冷的。
还好啦，长辈还是可以，因为其实万方社区站有点意思，就是万方社区它的社区那个捷运站跟社区其实离一段路啊，然后它一路上爬上去，
对
啊，但是慢慢走还是可以，毕竟
长辈还是要运动的。
对，我觉得那个坡度没有，我觉得坡度没有太
不是很严苛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不是真的很严苛，那还是可以用走的，还是可以啦。嗯，那当然你说长辈看你的健康的程度啦。嗯，对，我住那边其实也很多长辈，我们住文山区的那个山上，他们也是每天就去爬山啊。
对啊，
那也是很多啊。
反而就是把它当公园啦，就是逛公园一样。
对
对，所以万方社区的这个。捷运站真是蛮奇妙的，它一出来就是马上就是住宅区，跟很多其他捷运站不太一样，就出来可能是商业区啊，或是它的前一站万方医院一出来就是医院联动。可是社区是它那个走一个小马路，然后爬一个小那也不算山，那个小提房，然后进到一大片的住宅区跟停车场当中，蛮奇妙的。
竟然有去过万方社区里面？
啊，我就捷运族啊。我每个捷运站都
真的
去走走看看，
走来走去这样。
对，我去走走看看啊，这样子。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可以便宜入手的地方啦。那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朋友他在前年大前年的时候也买了一间房子，然后他那个房价买到，其实我下巴掉下来。他买在信义安和，
我
只花了
这个
1200，
这是套房吗？
很难想象1200-1600啦，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它是公寓，差别在于它不是有电梯的，对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想说，没关系，我就是要在蛋黄区，然后因为他的工作呢就是在那附近，所以他觉得离他公司非常非常近，他走路就可以上班。生活环境呢，其实。因为是比较靠通化夜市那边，所以就那边其实有一些老宅，然后会比较错综复杂一些，然后可能有人会嫌脏，会嫌暗，
没那么整洁，
对对对，或怕吵什么干嘛的，可是就是事在人为啦。他一进去以后呢，就开始串联，就是整栋公寓说，哎、欸，那我们就是每一栋都来装那个摄影机怎么样啊，闭路电视怎么样，他就把。因为他住进去，所以把那边他就是自己去整顿这样子。哇！对对对，因为他觉得我既然都已经可能比别人省了1000万，然后可以住在这里，我就花这些
钱，
对对，我就花这些时间、这些钱来整修我自己的，就是让我自己住得舒服一些，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思维。
但他也是蛮幸运的，就其他的邻居都愿意，
对对对，
一起配合他。
对，大部分状况都是你想要花钱，然后其他人不愿意花，
那你自己花这样。
像现在很多公寓要装电梯，就这样，很多人不愿意，有些人就说我没有要装啊，对，为什么要付这钱？
但如果你就是一大包砸出来说我付，你们同意就好，好不好呢？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会说啊。好的，今天我们请到这个乐居的创办人李义农跟我们讲讲台北还有哪里有高 CP 的房价。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那接着下来呢，就想要问问了，如果呢是，我可能没有到1500，那我的钱可能更少一些的话，有没有推荐的呢？1000万以下可以买房，可以入手的。如果1000万以下。那是不是就代表我的头期款可能只要150-200？
200，
对不对？
对，
200。现在如果你有存到的话，然后1000万以下剩下800嘛，然后40年宽限期，可能你一个月缴是不是不用到10000块啊？
对，你
对不对？
你大概抓死。哦，对，可以，可能可以
不用。对啊，不到10000块，
1万多了，没有了，还在1万多了。
对啊，所以如果你本来每个月存钱，你就可以存到20000块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你是有能力买房子的哦。你不是一直在那边叫说啊，我没能力买房子，其实你是有的哦。
不过可以买是应该是有啦，但是不一定你会喜欢。那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些偏好。刚刚因为我们刚刚谈的都是1500，这是电梯大楼。
对啊，
就是、你在台北市你要买电梯大楼，真的你最基本大概抓1500万，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门槛。那如果说更少一点，那这时候我觉得几个重点哈，就是第一个是你可以考虑公寓。
OK。
对，公寓的话，这边提醒一下，就是你考虑2楼跟3楼就好。刚刚有说，2楼跟3楼，你不要再去买4楼跟5楼。对，2楼3楼是可能可以接受的。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装潢的部分哈，就其实我觉得要尽量压低你的，因为刚刚谈的那个存款，其实你现在买都不会是新房子，你买的会是比较偏向是中古屋的房子，所以会需要一些整修，所以其实你还要再估一笔装修的费用进去，
是是。
那当然我会建议说，你装修费用能省就省了，对。 比如说你不要说是用定做的啦、嗯、就是你买那种现成的家具，嗯，对，它相对就会比较
深，便宜一些，
对，便宜一些、嗯、因为你之后你要在卖房子的时候你会说哎、欸、我那时候当时我房子我花了100万装潢，嗯嗯嗯，但买方不会认啊，
对
对,
對，
他就说啊我看你当时就买1000万嘛，
对、嗯、
可是我买1000万还加了100万装潢，所以我一定要卖你1200，
对，
买方不会这样觉得，
所以实价登录的坏处在这边，我只会登录到就是我买进的价格，
对，
然後我后续就是花了多少，像我刚刚那个朋友他对整个社区的整修，对啊，那些东西那没有，那只是帮邻居抬高他们自己的价格而已，
对对 对, 對，他登录的时候就是登录这个价格，所以买方我觉得一定是参考你之前买的价格，
是，
对。那再来第三个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公车比较多的地方，嗯，就是其实台北有很多，像刚刚我们聊天有聊到什么307啊、299啊、235啊、嗯、这种，我们在台北到处都可以，
到处看得到的，
对，到处看到这些公车，有公车站经过的地方，就这种很密集公车，我觉得它也都是一个你可以去认真研究，就其实不一定要是捷运啦，嗯，其实不一定要捷运，嗯嗯，那捷运因为这些已经，我觉得密集度已经几乎很高过某些地方的捷运了。像环状线我觉得哇、哦、那车班
真的
有点久才会有一班，
对对对，环状线有点久，甚至号称捷运站附近那时候在搭环状线，我说这等的也太
久了，
对，机场捷运那时候我觉得也有点这样子的，嗯，
机捷
也是等蛮久的，
还有那个北投跟新北投支线、啊、
哦，那个爆久六分钟吧，
二十、啊、分钟，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一班，什么六分钟，
那我上次很 lucky 耶，
对啊，二十分钟才会一班这样子，
对，
但它也是捷运啦，只是等比较久这样子，
嗯，然后再来，你车位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很多人会，其实之前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你车位是不是要买、啊？嗯，那我觉得其实跟你自己现在是不是开车，是不是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我觉得你有车，你真的不一定要住台北市。嗯对，你有车的话，其实
你可以住远一点。
对，住远一点，然后开车通勤，你可以买到比较新的房子，住起来比较舒服的房子。嗯，那我觉得台北市真的是很适合，就是
像我这种没有、就是、没有车、没有脚的人，
无拘无束的人，
没有脚的人，
就是你就是习惯就是搭公车、搭捷运，你住台北市真的就方便啦。嗯。对啊，但如果说你是开车，其实在台北市你不一定，除非你真的是已经有一个还不错的资产了，对，那你再去买有车有房的这种，那不然的话，其实你有车的话，其实你可以住外围一点，对，其实很多新北市很多区域，它是你开车像林口，林口或者是 AC 三重啊、芦洲，这些地方其实。开车我觉得都算方便啦、啊。嗯，对。
哦，有些我现在知道，我有个朋友也是买在汐止深坑那边哦，深坑跟汐止那边，反正就是离交流道近，然后要去他公司也是马上上一个交流道，然后一下交流道马上就到这样子。
对，就我们自己观察，就是你有车跟没有车后，你买房的那个决策的行为会差蛮多的、
嗯，非常多，非常多。
对，嗯，对。那再来就是说，当然。还有就是说，你是不是执念一定要住台北市啦？
对
对对，
有些人就是门牌不是台北市，根本就不在我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
对对对对，那你没有一偏执一定要住台北市，那这时候其实你说1000万以内，我觉得是很 OK 啦。像现在淡水，我觉得你要买新房子，它还是。说真的，淡水哈，大概7-8年前，其实一字头，现在一字头还是
有的，
还是有。对你认真找，还是可以买得到，就是一字头的房价。
所有的淡水的听众们，都听到以后，就是哦，非怎么样，想要买房子，听到以后觉得哇，好棒哦，台北县就是新北市还有一字头，然后所有在住在淡水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以后，心都在淌血。我当年就是看这个新市镇，想说它会涨价，结果要过了10几20。十年了，怎么还是这个价钱、啊？
还是有涨。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说那个鬼城林三淡嘛，对，林口、三峡、淡水、啊。那个时候
林三淡以前有这个说法哦。
有、啊、林三淡，他说人家说鬼城，只要讲到台北的鬼城就是讲林三淡。那、现在不是嘛？就是，但是这所以为什么讲林三淡？那时候就是它都是一字头的房价。
是，
他在15年前、15年前的时候吧，对，现在2020对。2008年大概那个前后，就2008之前，在2005年到2008那时候，那时候这边这三个地方都是一字头的房价。
是，
然后经过了大概15年、20年，你那时候一样是1000万，你可能你先买林口跟买。林口现在大概30几万嘛，
對啊、
三峡也是30几万嘛，那淡水、
还是
一字
一字头
二字头
可能变十九这样子。
对，是你刚刚当年的可能一字头的出现变一字头的尾，经过这个可能就差的蛮多。不过我觉得淡水会慢慢越来越有一些吸引力了，就是因为其他区都越来越贵了，你真的。
预算考量的话，你还是
对对对，就是慢慢会就是考虑淡水这个地方，嗯，它在未来就是其他房价越来越高涨的时候，它的价值性会慢慢被凸显出来，只是不是不会赚啦，不用，我觉得还是要帮淡水的人打一下气，
平反一下，
打一下气，这个再过一阵子呢，其他地方都涨起来，这边还是会涨。
哎呦，就是落后补涨啊！
对，
股市当中，
对，现在你说你要一字头找新房子。大概只剩下可能莺歌吧，然后树林可能树林三家，不是树林火车站，树林三家火车站，那地方都比较远一点点的，对，莺歌什么尖山，对，那安坑二字头，安坑二字头有。那剩下就真的是淡水。
但是呢，这个益农创办了乐居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刚刚我们在讲的是这个房子增值保值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第一个窝，第一个家，就自己可以住得舒服的地方，这样。所以最重要还是你要住得快乐，住得开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到了最后来好好的重新的 recap 一下。今天呢，益农帮我们整理的这个大台北区呢，有一些高 CP 值的房价区域哦，而且呢，如果是以这个大楼来算的话呢，你可以买一些中古屋，有一些呢，甚至10年、15年。然后就可以在1500万可以买到两房以下的，包括了今天有提到像是南区的政大啊、万方社区啊、社子啊，然后西区的青年公园啊，然后北区的新北投、关渡跟复兴岗啊，大家都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然后找一找，以自己的这个生活机能，符合自己的需求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刚刚有说到，就是如果呢这个房价目前你觉得还是跟你自己的这个资产有点差距，买不起的话呢，你可以往外围买一些。那外围买一些呢，如果你是开车的，就可以像刚刚益农说的，比如说林口啊，然后三重芦洲啊，淡水啊，对啊。那如果你是没有车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考量一下有哪些公车是非常非常密集的。然后你可以去往这个公车的比较底站的部分去找对，
但要亲自去试搭一下，
你要自己去，对啊，尤其还有在不同的天候状况也要去试搭一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台湾非常非常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走路可能走个5分钟你就撑不住了，对啊，那你可能本来觉得5分钟的脚程应该还好吧，可是在如果它整个完全都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那5分钟
狂风暴雨
非常非常的困难，对啊，再来也是这个对啊，大雨的时候怎么办啊？刮台风的时候怎么办啊？就你自己在这种思考一下极端气候，你走在这条路上还会不会这么开心？回家的路脚步还会不会这么轻快？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非常感谢学长为我们带来台北市竟然还有这一些好地方。当然，我相信呢，今天可能也有很多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是在想说。你们在讲这些完全没有共鸣哎！你在讲什么线什么线什么线？我根本一条线都不知道。哎呦，我高雄人啦，或者是我台中人啦，我台南人。
未来要聊聊其他地方的房市，这样
没有关系。我们未来呢，我们就逼这个益农学长再来，再来，就是各大都会区啊，甚至呢，就是我觉得因为2020年这个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台商回流，然后回来甚至是建厂，然后以建厂的腹地也开始了一波新的。说炒房有点难听啦，就大家又有这个购置需求啦，就想要住在这个厂房旁边。
你现在投资其实往台北以外地区看，其实蛮多机会的啦。就是去年一整年涨最多的是新竹、台南跟台中。
哦，
对，
我还听说就是连。嘉义的那种什么附近，反正就是只要有新的科学园区要进去的，都会被拱一波起来这样子。
是是，
对，所以反正呢，这个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安居乐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在好好的努力的用主动收入赚钱的同时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理想的物件、想要的房子啦。今天要非常感谢乐居的创办人乐居王，大家也可以直接呢上网去看看，因为刚刚呢这个益农在上面讲的这些资讯，在乐居网上面都可以找到。乐就是快乐的乐，居就是安居乐业居，居住的居，乐居王。今天我们要谢谢益农，
好，谢谢。